到16世纪后期，出于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需要，那时候民间那些投机者啊、商人对开发北美的呼声也开始高涨了，然后王室才大张旗鼓推动北美殖民地的事业。啊，这就是一晃一百多年，到1578年，有一百多年以后，当时王室向另外一个人叫吉尔伯特，颁发了一个特许状。这个特许状跟之前的这个，卡波特的特许状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特许状是强调了，你们如果占领到北美的土地，你们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管理殖民地，意思就已经允许你们就在那里就长期的定居生存，而且保证你们所有移居的北美的英国人及其后代都享有跟本土英国人一样的这个权利，是吧？你们可以制定你们的法律，但是不要跟英国的法律相冲突啊！只要你们永远效忠我们的王室，这一个特许状就规定的比较细，是吧？其实就已经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过的灵活的这个土地政策，就已经写得特别的明白了。这七八年，但是呢，到1583年，吉尔伯特他才抵达了北美的纽芬兰，就现在是在加拿大，是吧？但是呢，他没有建立永久殖民地，因为当时西班牙袭击，他就撤了，啊，然后到了1587年，吉尔伯特的另外一个兄弟叫雷利，他组织100多名英国移民到北美，在北卡塔罗纳州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但是仅存了2年，这也不算永久殖民地。就真正的美国今天很多的这个历史啊，国家历史的起点是在1607年，啊，到1607年，以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才建立起来，啊，就是弗吉尼亚公司，他们组织了104名殖民者，包括4个男孩，终于在北美站住脚跟，建立了在北美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叫詹姆斯敦，啊，是向詹姆斯国王致敬的，所以叫詹姆斯敦。那么这就是后来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雏形，所以说1607年被认为是国家历史的这个起点。那弗吉尼亚殖民地非常了不起，我们知道到美国的独立战争跟建国时期，就是非常很牛的一批人，华盛顿啊，杰斐逊啊，华盛顿就麦迪逊啊，这些人啊，基本都是来自弗吉尼亚，这是国家历史的这个起点，这是1607年啊。然后呢1620年，这个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就很熟悉的，就是流亡河南的一批英国清教徒，乘坐午夜花号，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北面建立了第二个永久殖民地，就是普利茅斯殖民地。到1630年，啊，1630年又是上千名清教徒在波士顿落脚，是吧？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后来马萨诸塞殖民地呢就分裂出纽黑文啊、罗德岛、康涅狄格等殖民地，这是在1630年。最后一个殖民地，就我们知道到独立战争时期这个13个殖民地嘛，那13个殖民地最后一个殖民地是1732年这个佐治亚殖民地建立啊，就是这是独立战争之前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么一个状况吧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整个北美殖民地它的这个建立啊，主要有3种这个模式，啊，这3种模式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后面基本都成为王室殖民地了。我们知道，后面相当于英国的这个政府和王室展开了一场收复殖民地的运动啊，啊，就是都要把这些收归国有，啊，就是收归国有。但是呢，从他们的起源来说，有3种模式啊，第一个是公司式，第二种是业主式，第三个是契约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公司式的殖民地呢，就是当时一些民间的这些投资人，当然也是在王室颁发的 Charter 就是那个章程的情况之下，他们要投资开发公司，然后获得了这种宪章，然后建立了这个投资公司啊，股份投资公司，然后按照公司制管理，从开发当中获益，啊，北美最早的最大的，像弗吉尼亚殖民地、马萨诸塞殖民地，基本都是这样去建立的。那么王室呢，之所以要颁发特许状，很简单，就是要想从中开发新的财源，啊，所以他会允许殖民地有许多航行和贸易方面的，特权，比如要将殖民当中发现的金银 财这个资源五分之一进贡给王室，总之有一系列的一些啊经济上的一些交换的条件。这是这个公司式的一个殖民地。第二个殖民地呢，就是业主式的殖民地。那么业主式的殖民地其实数量还是最多的。它其实就延续了欧洲的这种封建领地的这个传统。我们知道以前欧洲封建领地传统就是我大的封建主带领这些小的封建贵族去打仗，打完仗以后呢，获得土地以后，我就按照你们的功劳吧，就分封嘛，就把这些土地啊就建给就分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对我先是效忠，然后呢，这个大封建主跟小封建主之间呢，他们有一些契约，是吧？就是你的权利义务的这些边界啊，战争的时候你要出你的家兵啊什么，你要帮我去打仗，是吧？但是呢，你要给我收税呢，你必须要有一些边界。我们知道最后引起独立战争最重要的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就是其实就是没有经过我们这些小封建主的这个同意，你就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去再征收别的这个税收了，是吧？啊，所以说，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王室有很多的土地的，我作为一个组织，我就可以把我的土地作为礼物馈赠给这些皇亲国戚和显赫的贵族，啊，拥有这些殖民的地的人就是业主或者领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国王他为什么要把土地分给别人，分给这些封建主啊？那肯定是有他的理由嘛。啊，有这种理由说就是开恩啊，就是那肯定也是一种交易呗。你比如说1681年，这个查理二世，他把大片的土地赐给佩恩，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当然他的这个美其名曰哈是回报他的父亲在当年落难的时候对他的帮助，其实这个帮助就是欠债，他欠了这个贵族16000英镑嘛，最后还不起债了，我就把这片土地就给你，是吧？基本是这么一种弄法。1632年，另外一个大主教的贵族叫乔治加尔维尔，也得到了英王查理一世的赏赐啊，建立了马里兰的这个殖民地。在北美13个殖民地当中，领主这个业主殖民地占了这个7块。第三个是契约殖民地，契约殖民地当然是影响很大啊，比如说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就契约殖民地。契约殖民地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就是间接的跟王室打交道，但它不直接跟王室制定契约啊。公司殖民地实际上是公司跟王室之间已经有一个章程关系了，有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是从公司殖民地分裂出来的，它最初没有获得特许状，对吧？就它是至于比如说大的这个殖民地，比如说普利茅斯殖民地，就占领式殖民地，但当然后面就是并入了马萨诸塞，是吧？那后面我们知道马萨诸塞殖民地后面又分出了很多的这个殖民地啊，所以说罗德岛啊、康涅狄格等等，他们就是这样分裂出来的啊。分裂出来以后呢，就跟以前的这种把土地划分给他们的这些公司也好啊，在先的殖民者也好，签订了一个契约。这是一种叫契约式殖民地。那还有契约式殖民地最典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它是怎么来的，对吧？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它就是本来是弗吉尼亚公司派遣他们去垦殖的，但是呢船阴差阳错就飘到弗吉尼亚500公里以上了。那这时候已经飘到以北了，你弗吉尼亚公司就管不了我们了，我们就在一个更全新的一个地方自己去开垦呗，是吧？所以说这是以宗教契约为基础的啊一种殖民地，所以它都叫契约式的殖民地啊。总之就这三种殖民地，对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治理模式。那很显然，这个治理模式其实最主要的这个灵感或者来源或者最主要的传统是来自于公司的一种管理，也就是说是像弗吉尼亚这个公司啊，他们的这种管理机构本身就已经具有了现代的共和政治的一种，比如说权力分立的一种雏形。我们知道弗吉尼亚的他这个王室的特许状，他规定啊，这个殖民地的管理机构就是一个13人的董事会啊，董事会就是公司的原始成员选举产生的，而且定期的换届，而且董事会必须设在伦敦，掌握一切公司事务。然后呢，殖民地的日常治理由公司委派的总督去负责，然后呢，当然也规定殖民者和后裔享有与英国人同样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啊，这个特许状非常厉害的，是吧？然后呢，1619年为了鼓励移民和提高经济， 弗吉尼亚公司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到美洲去嘛，确实是很麻烦，他就遭受到叫契约奴工啊，这个跟黑奴是不一样，这些人是白人奴隶，就说你很穷嘛，然后呢你就跟弗吉尼亚公司签订一个卖身契啊，是吧，签订一个无偿的一个合同，你愿意为殖民地工作4到7年的时间，是吧，在这4到7年呢你就没有任何的自由权利，你就是我们的人，就帮我们去开垦去劳动，但是呢弗吉尼亚公司会你提供到美洲的船票和你在服务期间的食宿，7年以后你就可以成为自由民，对吧，他是这个叫做契约的奴工啊，这是1619年开始，我们看1619年实际上已经在1620年之前了，这个我们下节课要讲，这也是引起史学界很多的一个争论的，就说五月花号公约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是吧，当然我会认为它仍然是那么重要的啊，那但是呢你看弗吉尼亚公司它从弗吉尼亚殖民地从1607年制定，其实它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实施的就是影响殖民地的这种治理方式的这么一种模式早就已经在那里生根了啊。那么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最重要的一种改革是他们成立了殖民地的议会啊，议事会，就每个城镇2名代表啊，11个城镇一共是22名代表组成了这个议会，这个议会代表殖民者与总督和参事会进行共同的议事啊，就殖民的重大事务啊要共同协商。那么这个改革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就它的政府机构当中就出现了总督、参事会，参事会是由总督的助理所组成的，和议会，这3种权力的实体，代表了殖民地的不同的利益啊。就说总督和参事会是代表伦敦总部，甚至王室的这种利益，而殖民地的议会呢，就代表殖民居民的这种利益，是吧？我们知道这个议会一旦形成了，就成为了殖民地最重要的一个机构。1624年当时弗吉尼亚公司破产，然后呢王室就派总督去监管殖民的事务，那么新任的这个总督呢一到任就发现这个殖民者的议会啊已经做大做强了，就是已经成为了管理殖民地不可缺少的权力机构，对吧，所以说殖民者的议会的出现对后来美洲的这个政治发展是极为关键的，就是说首先从这个学理意义上他开创了有产的殖民者进行政治自治的历史，我们知道后面讲五月花号公约也会讲自治和他治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自己治理自己管理自己是靠通过什么一种组织形式，就是议会，我们自己选举自己的一个代表，所以说殖民者，弗吉尼亚殖民者以前就是公司的最高阶层，就他们的这些股东啊，这些投资者啊，原始的这个成员，他们以前都具有很大的经济实力，现在这种经济的实力就转变为政治的权力，而这个转变是非同小可的。我们知道，在有些国家，可能商人越有经济实力，他越不可能转化为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了，是吧？一转化就很危险。但是在他们那里就已经转化成功了。那么弗吉尼亚的这种议会模式当然也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啊，因为这些殖民者的有产阶层他们非常熟悉英国的这个宪政传统啊，对英国议会的这种模式是应用自如的，是吧，当然也是由于殖民者议会这样的机构的存在，对于英国的传统体制来说是个新生事物，怎么可能让一个地方王室管辖的地方既然有自己的议会了，对不对，所以说最后会成为英国宪政体制无法容忍的异类啊，就是可以说这个殖民地议会就已经播撒了走向独立的这个种子，是吧，这是弗吉尼亚的殖民地，我把这两个公司式的殖民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啊，它与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大的不同是有一点就是他的公司总部不是设在伦敦，这也挺搞笑的，而是设在北美，这是王室的特许状，他疏忽了，他少写了一条，是吧？就把这个重要前提给遗漏，结果这一遗漏呢，在法理上就给马萨诸塞公司自行决定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提供了机会。那当时呢，那些激进的清教徒的投资人就游说， 马萨诸塞的海湾公司就同意将公司的政府机构就设在北美殖民者北美殖民地，而北美殖民地呢实际上就等于是将公司的管理大权交给到移居北美的这些清教徒自己去管理。那这种自治那就更彻底了，后面英国王室才知道这个疏忽太致命了，是吧？这个是当然，其实这也不要紧了，有没有这一个这一个授权哈，或者疏忽，那独立也都是早晚的事儿，是吧？然后这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公司殖民地。另外我想再聊一聊这个1630年因为下节课我们主要是要聊那个五月花号1630年其实这马萨诸就是讲马萨诸塞殖民地它的创立这个创立我们知道是1630年，当时是在马萨诸塞公司的总督温斯洛普的带领之下当时这个移民就比较多了，比五月花号公约更加浩浩荡荡，有近千名清教徒分成11条货船漂洋过海。那么在波士顿海湾登陆之前当时这个总督温斯洛普他也是个牧师就宣读了一个布道词，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书目叫基督教仁爱的这个典范这被认为美国的这个立国的一个重要的文献这个布道词呢有几种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讲这些清教徒他们之所以到大陆去建立新的这个世界，是因为他们怀有一种上帝的使命他们是特别的选民，为了坚持和追求信仰甘愿忍受痛苦磨难所以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契约的一种关系，那么这是与上帝的契约关系。同时呢，因为有那种在上的契约，因此呢，清教徒之间也形成一个团体就是 community，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就是整个他们到美洲，就是清教徒这些到美洲或者殖民者到美洲，他们不是单打独斗的这个我们待会还要总结，他们都是一种以团体的名义是去讲。所以他非常强调的是一种什么公共性跟社会性这个从一个理念跟我们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那么这个布道词当中呢，他后面又讲，那么在这个神圣的团体当中，我们兄弟之间必须彼此为乐，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悲戚以共，甘苦同尝，时时顾及我们当下的使命和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种说法就是当时早就提出来了，是吧？就是我们的团体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同一个躯体的组成部分，要以和平的纽带维持灵性的合一，这样呢我们才能得到一种赐福，就是上帝的一种赐福吧。那很显然这一个布道词在我看来它的一个重要性有一点，就是它确立的所谓的神灵秩序和先验秩序高于人间秩序与经验秩序的这么一个逻辑我们很多时候讲这个讲建国讲这种往往都是认为是从经验从生存这种竞争然后出来的，好像是自下而上的拓展的过程。但是很显然他们的这么一种秩序呢，是先是带着这么一种使命，有结成一种团体，这种团体然后进入这个世界，是吧？然后进入世界才建立一个人间秩序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心得。第二个心得是什么？很显然这样的一种布道词它所强调的一种神的一种启示启示性的一种真理但是呢我们要讲，直到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纷争了，比如说今天有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纷争，很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指责保守主义，其实我也会这样指责的，就是说就是因为你们保守主义一说保什么，就是一说当时美国的建国秩序，好像就是离开说基督教信仰你就不能谈美国的这个建国历史了，是吧？那意思就是好像它全是启示的但是我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是觉得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历史是启示跟理性完美的结合其实你从这个布道词也能看到，就是说我们既要有这个启示，但是呢这种启示是为了我们更加的见到上帝的智慧能力良善和真理就我们实际上通过启示，然后启示要化为人的一种理性和组建共同体的一种能力，是吧？这东西是需要人的理性的，不是说是我给我一个启示我就能够建立一个国家，不是。我待会儿要讲，你们也可以说这些人是分裂 啊，比如说像温斯罗布这个家伙是一个特别专制的一个总督，是吧？后面也是引起了这个很多的这些抗议吧，包括五月花号的那个总督一样的，尽管有带着神圣的使命，但是呢，在进行政治组织的时候，那非常的强悍，对吧？非常的现实主义的，这个是我们要说的。那么但是这个步道是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概念。就温斯洛普他在这个布道词当中，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个山巅之城或者山上之城，就立在山上的城市，全人类的眼光都会落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在自己负担的事业当中对上帝虚情假意，使得他不再帮助我们，我们就会沦为全世界的笑料，我们的敌人就会借口我们的这种糟糕来诋毁上帝的知道，我们是代表上帝的，我们会让很多值得敬重的上帝的仆人脸上蒙羞，使他们的祷告变成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消失在那本来要到达的甘美之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使命，但是呢，伟大你可笑只有一步之遥，是吧？很多事情，人世间很多事情啊，都是这样，以伟大开始，以可笑结束，是吧？以一种悲壮开始，或者以一种什么崇高开始，最后以狗血结束，是吧？都是干这种事情。那他们一直对这事有充分的一个警醒的。我们的使命越高，但是如果一旦做得不好，亦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对不对？这我后面我会讲到，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就今天的美国，我说在精神气质的一个层面，后面我们在讲华盛顿这些人的时候会讲得更多吧，就他们的一种精神气质，就他们时时知道他们不是那么骄傲的啊。你看山巅之城多骄傲，但他们也知道我们正因为有这么大的使命，更应该啊战战兢兢，是吧？害怕沦为一个笑话呗，很简单嘛，是吧？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当然，为什么这篇布道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建国的文献？因为他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山巅之国啊，山顶的国家。那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来自基督信仰了，是吧？但是呢，在今天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美国要成为全人类的榜样，美国要成为世界的领袖，是吧？今天很多人就这样解读的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这么解读，因为我相信哪怕是一个个体，你带着使命去活着，我们都想站在自己的巅峰嘛。这个我认为也不是什么什么值得去嘲讽的一件事情，是吧？人生就在超越呗。然后呢，这个当然他的这个理念呢叫做宗教圣约思想啊，就是神学圣约的一种观念。刚好跟那个洛克在17世纪末所宣称的社会契约，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是吧？就是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承诺，那这样的契约就成为了政治和政府的基础啊。当然，不过就是这帮清教徒他们的契约基础是在上帝，先是与神立约，然后人与人之间才结成一个团体，然后人与世界之间继续结成一个啊契约关系。就是神圣的这个契约吧，是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布道词，通过他们的一种殖民的一种征服，就把抽象意义上的这种宗教契约啊，通过英王的特许状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契约啊。所以我们说起说来还是在说他们的这样的啊契约精神，是吧？当然我现在马上就讲到了，对吧？那这种契约精神确实是清教徒宣称要建立自由理想的国度，但是呢，至少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他们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策，啊，当然也包括只有信仰背景的人才拥有选举权，这个直到，到1787年宪法都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吧？制定的时候，就说殖民地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温斯洛普为首的一小部分的人手中，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说这个殖民地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不好惹，是吧？1634年马萨诸塞的这些自由人因为殖民地政府课税太重，就要求到温斯洛普出示原始的王室的特许状，因为特许状上他会规定总督的这些权限范围，那温斯洛普呢不得不出示，发现特许状当中 明确规定的殖民的地的立法权和征税权都不属于总督，而是属于投资人所组成的代表大会。所以这些投资人就开始就说，我们必须要召开，定期召开殖民地代表大会，形成制度。我们刚才说到弗吉尼亚殖民地也有殖民地代表大会，现在也有，但他们的缘起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缘起会更有意思，因为他这个代表大会是来源于殖民者之间的一种权利和利益的一种争夺，是吧？所以说最后就形成了每个城镇选出两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大会，又回到了总督参事会和代表共同审议殖民地的这种问题，对吧？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马萨诸塞殖民的一个制度创新，是在1644年，啊，1644年当时在处理一个贫穷的寡妇和一个商人，他们争的一头母猪的所有权发生了这个争端。这个争端发生以后呢，这个投资人大会和总督的助理之间就形成了意见的分歧。这个总督的助理呢，就担心我们今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都是少数派，斗不过投资人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多数派，所以他们就提出我们要将马萨诸塞的代表大会分为两院，啊，总督的助理我们组成上院，殖民地的居民的代表组成下院，两院分开举行会议，啊，殖民地的所有的法律和决定要经过两院多数，通过才能有效。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项改革对后来美国的这个宪政也是有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的，是吧？这是北美殖民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北美殖民地政治的这个同质性。我们基本上已经把三种殖民地，是吧，和他们的治理方式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一种介绍。那么他们有这样的相同性啊，第一，他们的合法性都来自于英国王室的认可，包括后面的契约殖民地啊，不仅是后面都收归王室的，而且呢最后还是要从王室那里要获得补充的特许状。然后呢，第二点是所有的殖民地的原始政府机制都包含了相当成分的自治空间，啊，就是自治。当时的王室的特许状都规定，殖民地可以制定一切必要的法律，就是涉及到内部管理的问题，是吧？而且实际主导殖民地内部事务的是殖民地的议会，那因此它是一种自治。第三点，殖民地基本都遵循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啊，在当时殖民时期，大家好大部分的这个精英殖民者都是来自英国的这些律师会馆，是吧？而且他们受过非常好的这个法律训练，啊，对于普通法这种也都有很多的陪审团啊这些经验，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搬过来就行了啊。那么王室特许状也规定，殖民地的法律不得与英国的法律要相抵触，不能抵触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殖民者本身也十分看重他们作为英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这个我们到美国独立战争我们讲到那的时候还要说。实际上在1776年之前，大部分殖民者他们没有想过要独立，是吧？他们都承认当时英国的宪政是世界上最好的，